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日光之下，
劳碌没有益处。
日光之下，
捕风捉影一场空。
循环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开启智慧的大门，
询问、
探索、
思想，
智慧文学
传道书。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雅比该。
两位姐妹好，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好。那么今天跟你查考的经文是1章4节到11节，传道者在开首已经为他的讲章或者信息呢做出一个总结，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的，用了38次带出人生短暂如烟雾，难以理解的，同时也是非常的矛盾的。所以呢，当我们离开神，尝试寻找人生的意义还有目的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头来，我们手上能掌握到什么呢？人类所有的成就都会化为零，都会归于乌有的。很多人可能会误解传道者他就是用一个消极的态度来看人生，并不是这样子的。当我们认真的去查考传道书，你会发现呢，作者在教导我们如何在日光之下呢，我们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那么上一集我们都说到了，虚空从希伯来字根来翻译呢，可以是烟雾啊，如烟啊。除了传道者，我们今天也看一下新约圣经非常熟悉的两位使徒，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根据两位圣经作者的论述，我们来思想到底什么是过眼云烟，什么是永恒不变吧。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1章24到25节，彼得用了主的道对比花草，他是怎么说过眼云烟跟永恒不变的对比呢？
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这是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说到主的道对比花草。那主的道我们呢就知道肯定是主自己，主是自有拥有，这就是永恒不变的，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我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回过头来再看何谓过眼云烟，那我理解为就是这个物质世界，就像所罗门说的虚空的虚空。
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彼得引用了以赛亚书40章6节到8节，对比自然界的花草跟世人的荣美都是短暂的，强调如果我们没有神的道的话，生命只是非常脆弱不堪的，转眼都会成空的。没有神，我们就没有办法拥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不要拼命抓住短暂的东西，反过来我们把时间把精力呢投放在永恒的事情上。这个就是彼得前书1章24到25节给我们的信息。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4章18节，保罗又怎么说呢？雅比该，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18节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当我们在今生经历可怕的疾病或者是逼迫 或者是痛苦时，我们的终极盼望是晓得今生不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死后还有永生，知道我们将会永远与基督在一起，在那里就没有罪恶，没有苦难了，这会助于我们超越今生，去面对所有的痛苦。
嗯，把目光投放在永恒，什么是所见的，什么是所不见的？所见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感官所能感受得到属地的东西，具体来说包括你身体忍受的苦楚，你的各种情绪情感。那所不见的就是你感官以外感受不到的，不过你信心的灵你能够知道的。知道什么呢？属灵的一些事物，虽然你今天肉眼是看不到，但是没关系，却有永恒的价值的。总结来说，此生你碰到什么都好，都会过去的。我们能够从保罗、从彼得的教导，理解何谓过眼云烟，何谓永恒不变。那如果假设你身边有个人，今天还没有信主，还没有认识福音的，如果他被日光之下没有神、没有永恒的概念所限制，你猜他们会怎么看今生呢？
人死如灯灭，这个就是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人经常所宣扬的一个论点。他们认为在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会穷其一生的去追求这些物质的东西、物质的享受。世界看重什么？名利、物质的享受，所以呢，人就穷其一生去追求这些。
嗯，我想问问，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很快乐的，他们在追求财富、名利，有没有一天他们可能会觉得迷失或者空虚呢？
当他可能全部都拥有的时候，就像所罗门已经拥有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质的东西，但是最终呢，他却写出虚空的虚空。所以我在想，虽然我穷，我没有这些物质的享受，但是我在想，人呢，最终他得到了这些所有他需要的物质东西，到最终他精神上，他的灵魂深处还是虚空，还是空虚的。
嗯，会觉得很空空的，不知道用什么能够弥补这个缺口的。如果我们把今生视为唯一的存在还有意义，你只是懂得享受世俗的享乐，然后呢，把快乐建立在短暂的事情当中，没有一个永恒的概念呢，很容易会沉溺于权力啊、财富啊，忽视了灵性层面的需求，甚至有一天你钻进一个死胡同里，你没有办法走出来，穷尽一生去寻找都找不到人生价值意义，那结果就是三个字，一场空，多么的可悲啊。传道者继续来用一些例子来支持他在第三节的论点，劳碌得来的是没有益处的。四节到七节，我想请亚比该帮我们读这几节的经文好吗？
好的。一章四到七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
听起来好像一首美丽的诗。四节到七节，传道者用四个大自然的现象来印证劳碌无益的论点，我们逐一来探讨。刚才读了四节到七节，第四节我们先来说一下时代吧。
一代代的人，除了人就是万物啦，
嗯，
各种的生灵吧，一代一代，死了又出生新的，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但是呢，地还是一样的。
他在谈一个时代的更替吧，这个时代的人很快我们会被下一代下下一代的人遗忘的，好像到了末了，最后一代也都过去了，这是一个时间空间的概念，在忙碌的世代总有一天要归回沉寂的。所以呢，传道者他在这里借着生命短暂跟 地的长存做一个时空的对比，这个就是第四节说的时代。那么亚比盖你也来说说第五节的日头怎么说呢？
日头它会有日出有日落，反反复复，太阳每天这样奔跑却是循环往复，这一日和那一日并无区别，一切照旧。因此传道书的作者说劳碌无益。
大体来看，其实昨天跟今天跟明天没有太大的差别的。大自然的循环，日头再忙碌都好，始终它要回到原点的。留意第五节有两个动词的，一个是出来，一个是落下，叙述了循环的一个昼夜，也是凸显了人的虚空了。来到第六节，谈到风，风又怎么说呢？
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那这样旋转又返回，这些其实就是我们神制定的规律。
看到一个循环的规律是吗？风不断的旋转，经文说它不住的旋转，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看到人都头晕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摸不清楚那个风向啊，特别刮台风的时候，搞不清楚它到底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但是它的轨迹呢，说实在很单调，很乏味的，可以说是没有目标的。但是刮来刮去呢，总有一天它还是会回到原点。好，最后第七节江河又怎么说呢？
江河就讲到它会涌入大海，但是圣经上说海却不满，这是什么原因呢？那么多的江水河水涌入了大海，海却不满，因为太阳和风共同作用，导致海水蒸发，湿气运动，就形成了水循环，所以海是依然如旧的。因此我们看到好像一直在这里动，但是却没有变化。所以从这四方面，这个大自然的恒常不变的动静来看，就支持了一章三节的那个劳碌无益的观点了。
第七节谈到江河，我们小学已经学过的常识来的，再一次感慨人生的循环。怎么说呢？海水蒸发就变成云雾啊，然后降雨在山上，然后再变成溪水，再流向大海。四个大自然挑战我们一个问题，对啊，不断不断重复的生命，到底对你跟我有何意义呢？
来来来，中秋节嘛，你说说看，我哪一部分最像月亮？
我说啊，你的笑容，哎，好像月儿弯弯的上弦月一样好看
呢。哎，会说话，会说话，还有呢。
你的肚腩有点像半月。
怎么说？
后面是平的，前面凸出来，哎呀，不就像个半月吗？
你这不就是说我胖吗？
哎呀哎呀哎呀，我像你的心，好像满月，心中只有你呀。
你在我身边，今夜仍然特别。
良友电台祝福你
中秋节快乐。
小酒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会看的经文是传道书的一章四节到十一节。那么音乐前呢，我们看了四节到七节，好像是一首听起来非常优美的诗，但仔细看内容，谈到人生的虚空，传道者引用四个大自然的例子，时代、日头、风还有江河，说明呢我们在劳苦下得到的所谓的益处，实际上呢都是虚空的。人活着拼命争取有什么意义呢？到头来最后只剩下长久的大地。对啊，人生短暂无常的，会让人感到怎么样呢？第八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第八节，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总共有多少个不呢？
三个不。
有三个不，有三个平行句子，传道者透过第八节想带出什么论点呢？
传道者在这里说，世上的事总叫人疲惫，人的欲望无穷，因为看不饱，听不足，欲壑难填，直到我们看见神的作为，眼睛才能够得到满足，直到我们听见神的声音，耳朵才能够得到饱足。所以我们必须凭信心来回应主的邀请。主耶稣说， 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确实会感到很厌烦的，但我们只要回到耶稣基督那里，你就能够得到安息、平安还有喜乐的。传道者说，眼睛所见的、耳朵所听的，这些感官都没有办法给你带来满足的。不要期望呢你可以看到新的事物，也请你不要期望呢你可以听到什么新奇的故事，其实都一样的。第九节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除非我们走向基督，像亚比该刚才提到的，否则的话呢，你不能够在无穷尽的困乏当中解脱出来的。徒劳无功以外呢，可能也会伴随着失落了、失望了。那么刚才我谈到无穷尽的困乏，其实呢，第八节那个厌烦这个字呢，也能够理解为困乏。那我问问大家，这个循环的模式，有的时候会不会也带给你一种徒劳无功的感觉吗？如果你自己偶尔，又或者你身边的人有这种感觉，我们怎么帮助他们梳理情绪，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其实厌烦也好，困乏也好，徒劳无功也好，表面上看呢，这些的确是比较消极悲观的，但是呢，在日光之下，在物质世界，在没有神的世界里，这就是人类或各种生灵的一种生长规律吧，一代一代周而复始。但是呢，如果你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去经历上主在你生命中的主宰和安排，我们呢，尽上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来信靠他、顺服他、配合他，让上主来陶造我们，那就是积极的。
不要过于的感到厌烦或者消极的态度去看今生，你要想想两个问题，到底我为谁而活，到底我为谁而做。我们把目光投向永恒，当然不是让你麻醉自己啊！我不去接受这个虚空的人生，人生确实虚空的。当我们明白到今生一切都是短暂的，都是你抓不住的，你就懂得放下了。我们寻求神的面，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有喜乐、有平安。喜乐跟平安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找不到的，因为那是超越世俗虚空的属灵满足。属灵满足就是从神而来的喜乐跟平安。第九节刚才我也读了，我再读一遍了，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几个字呢我们非常的熟悉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传道者列举了哪两个人生历史再一次支持他在第三节的论点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列举了哪些的人生历史呢？
已有的事情会再有了，已行的事情后来也必会再行，已有的事后来也会再有。而且他说到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我记得有一个牧师曾经讲过说，如果有什么东西是新的就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就不是新的。所以我们看到传道书的作者以此来支持他在一章三节所说的劳碌无益。另外日光之下世世代代也是反反复复的，当我们说到日光之下无新事的时候，可能有的人会说，哇，以前没有人造卫星啊，没有核武器啊，也没有汽车啊，那这些不是过去没有的吗？这些不是新鲜事吗？但是这些并不是绝对的创造，它只是对过去的一个改良，并且这些物质文明并未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那就是罪的问题。并无新事不是说人类文明的问题，乃是指完全不可能出现的新的局面。
非常感谢亚比该告诉我们，可能有的人真的会反驳，几千年前没有手机的，但现在我们谈的不是从文明的角度层面来看，而是你想想这么多年以来 人还是不断的犯罪。我们之前查考过《列王纪上下》历史书，你就非常知道这个道理的。人性无论哪一个年代都是一模一样的，都会犯同样的错误的。所以呢，传道者在这里呢列举了一些人生的历史来支持他的论点。历史就是一连串的事物不断不断的重复，每一个国家的王朝朝代不断的更换，因为有一群人他们可能受了欺压，他们要推翻暴政，然后这个国家建立不久之后渐渐腐败，又有人要推翻。所以呢，人类是不断的犯错，你跟我都是洪流中的一部分。传道者说，譬如今天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呢，后来的世代的人就不会纪念我们呢，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呢？谈到世代这个问题，
其实在这样一个周而复始重复循环的物质世界背后呢，我们看到有一位全能的主宰者，就是我们造物主，他在主宰着万物。他也看到我们人类，你刚才说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也好，其实神都在背后默默地查看着。
嗯，
所以我们又要想到我们的主耶稣，这个时候就是因着神爱人爱到一个地步，所以他就道成肉身，为人类钉死十字架，为我们人类赎罪。因着有这样一位上帝，所以我们的人生才能超越日光之下的虚空，活出一个光辉灿烂有意义的人生。
嗯，从日光之下转向日光之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论点的。十一节那里说，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譬如我今天问你，上个世纪最成功的企业家是谁呢？肯定回答不出来的。好像新瓶里装的依然都是旧的酒。所以提醒今天的我们，你引以为傲的成就呢，不久也会被人忘记了。可能到你老了，记忆力差了，连你自己都忘记你曾经拥有过的成就。所以不要留恋短暂的东西，不要拼命地抓住短暂的东西。传道者是不是在否定我们呢？想想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在否定努力工作生活的我们呢？那既然我都不被纪念，为什么我还要为他为你奉献还有付出呢？有什么意义呢？
传道者的论述并不是要否认人的一切努力和成就，而是说，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只凭着自己追求人生的价值和成就，人生就毫无意义，生命也得不到满足，所追求的反令自己厌倦。耶稣对我们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耶稣又说，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奖赏。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为人付出和奉献，在主里面都是有意义的，被主纪念的，是有永恒价值的。
嗯，另外马太福音25:40那里也说，这些事做在一个小子身上，就是做在主的身上。你今天给某人递了一杯凉水，别说几百年，过两天就没有人记得了。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还是要坚持行善呢？很重要的一点，因为神查看一切。传道者不是在否定你跟我今天的努力，我们在地上的成就，反过来想要提醒我们要认识，要接受世俗的虚空跟徒然。彼得劝勉我们要殷勤，要努力追求，追求什么呢？超越世俗的属灵满足跟意义。你奉献，你付出，在神眼中看为是非常有价值的，是为宝的事情的。因为任何一件善待人的行为，如果你是存着坐在主的身上这个态度的话呢，会有四种效果产生出来的。第一个，你不会期望人会给你回报，因为当你期望结果他不给你，你就会失望。第二，你相信神查看一切， 第三，你真正领悟到爱神的意义。第四，也能够体现基督的爱。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传道者没有在否定你的努力，反而他希望你把目光定睛在神那里，做神喜欢、讨神喜悦的事情。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这句话呢，我们大家都非常确认的。新造的人，当你看日光之下无新事，我不知道你会怎么体会这个结论呢？
日光之下无新事，这个日光之下当然不包括神了。日光之下，其实我理解为就是我们肉眼看得到的这个物质世界，所以是没有新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却是达到一个新造的人。感谢神，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所以我们全人类就超脱了，可以说超脱了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个辖制了，虚空的虚空。那我们在主里面等于就是新造的人了，
我们是脱去这个限制的。即便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是的，好像一切都没有什么改变的。不过有没有留意到，特别信主前后的你，你的价值观、你的心意是不断被更新的，你的想法、你的行事为人肯定会有改变的。当你成为新造的人，你会怎么活在这个不断循环的日光之下呢？
当我信了主以后，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也就是说我的行事为人已经有了新生的样式，和我信主之前就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而且神也给我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可以借着主耶稣进到神的同在里面，同样做一件事，我的那个心思意念不再一样了。可能以前会觉得很劳累，但是如果是为了主的缘故，可能我去探访啊，可能我去和弟兄姐妹分享神话语，虽然劳苦，但是里面却有那种说不出来的喜乐。
说不出来的喜乐不能够用文字来表达的，只能够自己心里头知道的。因为我们已经脱去旧人的行为，我们穿上新人的品行的，在虚空的日光之下呢，我们可以用属灵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即便在这个循环的生命里头呢，也能够彰显到基督的爱跟真理。那我们尝试检视回顾一下你的生命，你觉得这个结论产生的到底是一种消极还是一种积极的作用呢？
当然是积极的了，因为主借着他自己的宝贵的话语呢，总是在提醒着我们，让我们不要总是注重眼前的这些短暂的物质的东西，要注重永恒的东西。
那如果只看日光之下，劳碌是无益的，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切都更新了，并且有意义了，就更加的激励我。正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58的劝勉，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愿这节经文也能够勉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使我们都能够抓紧这样的一个机会，多多的做主工，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感谢各位的分享。在日光之下，你到底是为谁而做呢？你为谁而活呢？你为什么来殷勤努力呢？我们过去看彼得的书信已经很清楚，因为我们是属地的客旅，但是我们拥有属天的盼望。那希望呢，今天查考的传道书1:4-11能够让你用新的角度，用不一样的眼光看虚空的人生。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雅比该。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再见。神家永生放在人心里，他一切所做